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chapter 11 and verse 30.
今天早上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三十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三十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就是保罗经受患难的目的。那么几个礼拜以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圣经当中罗列给我们的使徒保罗所经历的那些可怕的患难。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这一章的第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这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伤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我们再往下读，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祭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上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三十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使徒保罗所经历的种种的患难，种种的患难。那么几周前开始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使徒保罗经受这些患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使徒保罗经受这些患难，就证明了他是使徒，证明了他是神的使者，证明了他担任了向外邦人传道的伟大的使命。另外呢，使徒保罗还有其他的印记来证明他是使徒，我们也读到了这些。他是被主所亲自差派的，同其他主的使徒一样。我在这里注意，我谈到是真正的使徒，就是十一位主的门徒加上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亲自见证过复活的主，他因着圣灵的工作，他在人当中行了大能奇事，这是他作为使徒的明证。同时呢，他所做的一切也被其他的主的使徒所接受。他作为神所揭示自己的器皿，他有相当程度的预言和启示未来的恩赐。圣经通过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他所经受的患难，来告诉我们他就是使徒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主借着这位叫做亚拿尼亚的门徒，我们知道任命使徒为这个保罗为使徒，可是仍然他要经受这么多的患难呢？为什么患难是他的生命的标志，患难是他蒙神呼召的关键的特征？使徒保罗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当中一生承受了那么多的患难，比所有其他的这样的门徒受的患难还要多，当然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今天的信徒所承受的患难。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那么这就是因为神要使用他，而且神要借着他揭示神自己。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当中很多的内容也是由使徒保罗来传达的。那么第三十节告诉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些内容。我们再回到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那么使徒保罗在问那些人，也就是说其他那些人，他们自以为是 主的使徒，可是他们有受苦难吗？他们有因着十字架的缘故被世人所弃绝吗？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使徒保罗他告诉人，他以他的患难作为特殊的凭据来承受他的蒙召和他的侍奉。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亲口的告诉了我们，这些患难都是他作为使徒的真正的明证。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继续来谈论使徒保罗要经受这么多的患难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讲到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患难呢是要证明使徒保罗的心，要证明使徒保罗的心。我们如果回顾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当中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些患难折射出了使徒保罗他的心，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做，他为什么要愿意去经受这些苦难。无疑当他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么魔鬼一定对他耳语说，保罗，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到那些地方，因为那里住了很多犹太人，他们的民族主义比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更加的强烈。魔鬼会跟他说，那些地方的人会挑起暴力来，把你抓起来，把你投到监狱里面去。那么使徒保罗他纵然知道他将面临的这一切，但是圣灵却对使徒保罗说，保罗，往前走，不要怕，神将与你同在。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那些事情果真发生了，各种患难就发生了。那么圣经当中，在使徒书信当中，他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切，而且在每一个城里面，圣灵都警告使徒保罗，说这些患难会发生，这些迫害会发生。我们可以想象，使徒保罗他的内心总是经历这样的一种争斗，他可以完全就走所谓的权宜之计，走为上计，但是神的声音却带领着他往前走，经历患难，而且他就这样做了。那么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这句话，我为选民凡事忍耐，我为选民凡事忍耐。神呢选择了他，拣选了他的子民，所以使徒保罗是蒙着神的召唤在经历这些，去传扬福音，去帮助那些地方的人，来拯救他们的灵魂，因为他的心里面有神的恩典的大的作为，是神把这些人带到使徒保罗的面前，是神赐给了使徒保罗这样的身份，让他去成就这些救恩。所以使徒保罗就义无反顾的来走向了这些艰险，接受了这些挑战。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患难看到了使徒保罗他的心和他的感受。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24节，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经文，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快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的患难呢，还体现了人心的另外一个方面。诸位，今天天主教他们用很神秘主义的方式在解释这句经文，他们认为说某一些特定的人会要去承受苦难，一些特定的所谓的圣徒，所以他们认为说那些苦难呢是这些圣徒这些人要去真正的去分享，而且要展示出来的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但是诸位，这是胡说八道的，使徒保罗的这样的患难并不是在替代主承受什么， 也不是在替代我们去完成主的救恩的工作，不是这个目的。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在这里使徒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现在倒觉快乐，在这里是指什么呢？是指受到迫害的时候，只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完全了救恩，因为因着他的救赎，因着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面告诉我们说成了，他的救恩的工作他完全的完成了。所以使徒保罗他所受到的患难是无法去跟主的患难相比较的，所以使徒保罗的患难不是要去完全要去完成主他的救恩。我们再回到这一句，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当然是指的说使徒保罗要去接受那些福音所受到的阻挡，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承受的不仅是人的罪，还有那些人，还有世人对他的弃绝，世人不愿意接受关于悔罪的教导，因为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世人憎恨福音，憎恨关于悔罪的这样的一些教导，这恰恰是主耶稣基督受难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借着使徒保罗的教导，我们是为主的名，为他的缘故受患难，因为我们要传扬主的道。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我们无法替他分担这些，但是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可以为着神的名，我们来承受迫害和患难，而且这些我们必须要忍耐。那么为什么要忍耐呢？答案是为了教会的缘故。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如果说福音没有得到传扬，世人憎恨福音，那么那些因为圣灵的工作而得救的人就认识不到自己是得救了。那么使徒保罗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再未来到这句经文，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快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这句话是很直接的，这个重点诸位在这里是说现在倒觉快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保罗尽管面临这么多的苦难迫害，但是圣灵在使用这些苦难让人可以得救，可以归信。所以使徒保罗他所受到的这些患难是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呢不是去替代主的救恩，而是彰显出来他的心，彰显出来使徒保罗的心。那么第三个目的，这些患难怎么样？这些患难还体现出来使徒保罗作为人的有限性，非常重要。使徒保罗他不是超人，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是伟大的犹太人当中的知识分子，但是神使他谦卑改变了他。但是呢，使徒保罗他其实作为人的层面他是非常的孱弱的，他的身体并不强健，而且他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患难，各种各样的折磨。所以用他的话来讲，他将这些称之为他身体里的伤疤。我们在这里想象的不只是他的那些因为鞭打而受到的伤，这里他所指的伤是他整个身体的，他的视力在衰退，他的这样的传道的工作是艰难的，但是他仍然要有传道的路要走，他有壮举要去完成。虽然使徒保罗不是一个强壮的人，他更不是超人，但是是神要他去完成这些传道的工作，是神的计划，是神所派遣他去完成的工作。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我跟一些牧师在交流，其中有一位说哈，这位牧师当然是很好的人，他说呢，他希望我们英国再出现另外一个像伟大的那个18世纪的传道人乔治·菲尔德一样的传道人。乔治·菲尔德呢，很多人认为说他有特殊的大能，他有非凡的表达能力，他可以牧养数量众多的信徒，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我们真希望有一位，再有一位乔治·怀特菲尔德呀。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我小时候是读过乔治·菲尔德的这样的讲道的，所以我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会有些迟疑。没错，乔治·菲尔德呢，怀特菲尔德呢，他的确是18世纪的这样的伟大的传道人，他同这个约翰威斯里一样是当时的传道的领袖，他诞生于那样一个大觉醒的时代，而且呢，他所传道的地方离我们的教会并不远，在1739年一个起雾的十月的清晨，那么他在那里传道。可是诸位，当你去读他的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讲道其实是很冗长的，当然讲道非常的纯正，可是很冗长，而且呢，他很容易偏题，他讲着讲着开始就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你读他的讲道的时候呢，你需要集中注意力。他的讲道当中有救恩的话语，福音的道理也在，但是你读他的讲道，你其实并感觉不出来他的讲道怎么会吸引那么多的信众呢？其实你自己并读不出来，而且呢，这个怀特菲尔德呢，他身材矮小，还偏胖，甚至有点斜视眼儿。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穿着那个牧师的袍子，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样子。而且，当然他的讲道有感染力，非常的生动。他讲道的时候呢，他都站在那里不太动。他那个主席台上面有一个18英尺长、18英尺宽的讲台，他不太动。所以这些是我们所想象到的，这些就是我们所想象到的一位其貌不扬的这样的一位传道人。关键在哪里，诸位呢？关键是圣灵的大能与他同在。所以诸位，我们今天不要简单的说，我们不要简单说啊，这是一位伟大的传道人，我们需要另外一位乔治·怀特菲尔德等等等等等等。诸位，那个时代是大觉醒的时代，是神，是圣灵启用了他自己的器皿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到的，是神他自己的工作，他启用了他的器皿。那么回到使徒保罗的身上，使徒保罗他并不是一个强壮的人，甚至他说他的语言是粗俗的，当然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传道是简单的，他绝非一个演讲家。那些希腊人呢，并不喜欢他的讲道，而且使徒保罗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而且他还疾病缠身，但是神的灵与他同在。使徒保罗的患难怎么样，让我们懂得不要去崇拜他本人，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这些患难反而显出了使徒保罗他的有限，他作为人的有限性。那么今天我们更要懂得这一点。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呢，他们喜欢吹嘘自己，甚至很多的传道人喜欢在所谓的推特，那些社交媒体上面，推特我想是我推特，我把它称为一个来看我的平台。每一天每一天，那些人在推特上发推特，就像是在告诉别人说，来看我，来看我，来听我。使徒保罗不是这样的，他怎么样，那个经文他怎么说，他说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虽然使徒保罗是孱弱的，他是有那么大的需要的，但是神的大能充满了他，带领了他。所以我们不要崇拜哪一个个人，我们要祷告来求圣灵的祝福和带领，这是我们要懂得的。 那么第四个原因，使徒保罗他所经受的患难呢，让他保持了谦卑。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的第7节，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句话，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在这里看到吗？这个刺不是撒旦放在他身体里面的，是神放在保罗，使徒保罗身体里面的。神用这根刺，然后撒旦却利用这根刺来攻击他、折磨他，这是神所做的。我们再看到这个第8节，哥林多书后书的第12章第8节，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第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因此，因着这样的刺，神的荣耀更加的被彰显了出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回顾到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的第10节。我们再看到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的第10节，很类似的经文。我们看到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第11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诸位，这都是这些患难。都是让使徒保罗保持他的谦卑，体现了他作为人的有限。我们再回顾到这个第12章第7节，这节经文很重要，又恐怕我过于自高。同样的，我们在彼得前书的第5章第5节读到类似经文，那个经文说。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诸位，当我们经受患难的时候，我们因此懂得谦卑，我们因此懂得要委身在神的面前，降服在他面前来依靠他。这些，诸位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的灵魂生，对我们的灵命生活来讲。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当中的第20章第25节，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0章第25节，第26到第28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诸位，使徒保罗恰恰是借着他的患难，他谦卑，谦卑下来。虽然他有特殊的权柄和启示神的能力。但是他绝对不是像那个罗马教廷的那些所谓的教皇、大主教和主教一样，那些主教、教皇、大等等，他们穿着那些华丽的服装，住处非常的显赫，就在我们教会附近几百米就有一个曾经大主教的宫殿。使徒保罗从来没有这些所谓的大主教的宫殿。门徒彼得也没有，因为这是违背圣经教导的。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谦卑，我就使用你，祝福你，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诸位，患难、阻碍、困难，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使我们谦卑，懂得委身，懂得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正如圣经当中另外一处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 所以使徒保罗的患难使他保持了他的谦卑。诸位，另外一个原因我要来讲，这些患难呢，使得使徒保罗给他给神的教会带来了安慰。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读到第三、第四节，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三、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使徒保罗承受这些患难是要给神的教会，给神的子民带来安慰，让神所赐给他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同样遭到了各种患难的人。诸位，这是使徒保罗受患难的这样一个目的，是我们要经受患难的一个目的。我们因着经受这些困难苦难，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因此我们可以安慰别人。在我们的苦难当中，神他加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远离自怜、自我怜悯。我们被交给了神这样的任务，但是我们却亏欠他，我们要借着他给我们的安慰来安慰其他人。正如这里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在这里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然后他接着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接着使徒保罗继续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诸位，使徒保罗他的患难开始于他受到了捆绑，受到了迫害，但是终止于什么呢？终止于使徒他传给了其他的基督徒安慰和激励。所以诸位，这么多的患难当中承受了那么多的目的，那么多的目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我们读到了使徒保罗他说怎么样，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这是他服侍主的态度。这里的凡事谦卑呢，谦卑这个词呢，在这个古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我们今天现代的英文没有这个词哈，这个古希腊文当中的这个谦卑的意思是指非常低的姿态和非常低的心态的意思，这是古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低姿态的意思，低姿态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中文翻译成凡事谦卑，这个凡事谦卑这个是很准确的一个翻译。那么这样的灵魂状态恰恰是主需要我们在侍奉他时所具有的。诸位，你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廷当中读不到这样的教导，你在那些吹嘘那些发财福音的人那里也读不到这样的教导。他们懂得吹牛，他们会夸耀自己的私人飞机、自己的豪宅、自己的财富。亲爱的朋友们，这些跟基督信仰没有关系，但是使徒保罗他的患难告诉了我们，我们要过，我们会，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这些患难为了什么。所以诸位，同时呢，我要再接着说，使徒保罗所经受的苦难也告诉了人，告诉了我们人心的坚硬。使徒保罗在传扬神的这样的道，他就是告诉人们，我们要得到神的饶恕，我们要得到永生。但是那些听他的那些传道的人憎恨他，不愿意接受他，因为人的心是坚硬的。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患难告诉我们关于人的坚硬的道理了，坚硬的道理了。人的心是如此的坚硬的，即便是在英国，你如果看英国的历史，曾经英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属灵的这样的大的觉醒，很多的人归信主了。那些人他们归信主， 他们相信圣经，可是当那个时间过去，时代过去，很多的人的心又变得骄傲，变得坚硬了。他们还是会去教会，但是他们不再相信悔改，不再相信认罪，不再相信新生，不再相信主的救赎的死。那些人开始变得憎恨福音了。那么诸位，如果我们读那个清教徒的那样的一些教导，为什么会清教徒的教导如此重要呢？因为在清教徒的时代，很多人都去教会，很多人都相信基督这个信仰和基督的这个信仰当中的教义，但是他们却没有得救很多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清教徒的这些讲道当中会非常花很长的时间和篇幅去告诉人说，你们没有得救啊，因为圣经当中告诉你们，你们没有得救。但是诸位，我们看到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今天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属灵的状况在社会上面。我们前面提到了乔治·怀特菲尔德，18世纪的英国的传道人，当时那个时代，很多人，应该讲所有的人去，英国人都去教会，他们都说自己相信主，相信基督信仰，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心却很多人变得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冷漠，他们不相信悔罪，不相信十字架，不相信重生得救，不相信要跟神要和好，要与他同行。所以怀特菲尔德他传什么道呢？他不需要告诉人有神，也不需要告诉人圣经是神的话语，也不需要告诉人关于太多的圣经的教义，因为那些他们都认为他们懂。乔治·怀特菲尔德他所传讲的是什么？是传讲的是得救，是重生，告诉人要重生，告诉人要被改变，告诉人们说因为福音，所以人们憎恨福音。诸位，就在我们教会不远的这个肯宁顿公园，当这个大觉醒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朝这个乔治·菲尔德扔石头，很多那些小孩子站在旁边也被人丢石头，因为很多人当时他们其实是不相信的，他们是没有得救，他们是憎恨福音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心的坚硬啊。所以使徒保罗他经受患难，就是要告诉世人人心的坚硬。但是仍然在他那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因着神不可抗拒的恩典的大能，很多人得救了，很多人归信主了。所以诸位，今天我们不要相信那些骗人的花招，不要相信那些所谓让你得救的所谓的策略，不要相信说某个人被圣灵所充满，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帮你做那个。得救是要靠着神的工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讲道，就是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身上，我们读到了人心的坚硬。好了，我要来做结论了。使徒保罗的患难呢，最终怎么样？最终加深了他对神的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再来讲这个主题，但是我们要把结论做在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如果面临苦难，我们面临各种艰难，在信仰当中只会让我们加深对神的荣耀的盼望。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14节到第15节是这样说的，我来读一下：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第15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看到了吗？最后这一句，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使徒保罗他年老了，他生病，他受到各种各样的责难，他甚至生活缺乏，但是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说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他接着说，我们这 至赞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第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诸位，我们不要陶醉在个世界上的事情上面，房子啦，财产啦，不要陶醉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要被这些事情占据了你的生命。正如经文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不见的是什么呢？是永生，是神的荣耀，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这些所见的事情，在世界上我们所经历的荣华富贵都会远去的，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正如在这里经文说，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在患难当中，我们会增加深我们对于主的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最终受磨难、经历困难，在信仰当中经历这一切，最后给我们的后果，就加深我们对神的荣耀的盼望。著名的这个传道人以赛华茨曾写下了著名的一首赞美诗，叫做《我每敬念那十字架》。在那篇赞美诗当中有两句这样的经文，他说，看他全身披满水雪，如同穿上朱红衣饰，在这里当然是指主耶稣基督。第二句，因此我与世界隔绝，世界向我也像已死。所以诸位，当我们思考，当我们思考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爱，思考他所成就的救恩，为我们所赎来的生命，以及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要向这个世界死去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奋斗的，我们所想努力得到的，最终都将离我们远去。那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患难让我们越来越的一点点的来向这个世界死去，我们会越来越少的去在意这个世界，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想到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荣耀、他的美妙、他的工作。所以使徒保罗的患难加深了他对于主的荣耀的盼望。诸位，我的时间到了，我要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在这里学到了使徒保罗他的患难是他蒙召的明证，他的患难体现了他对那些得救的人的爱心，他的患难也体现了他作为人的局限性。同时使徒保罗的患难也让他以及我们可以保持在神面前的谦卑。使徒保罗的患难使他为教会、为信徒带来了安慰，所以我们因此也要经受患难来安慰他人。使徒保罗的患难还体现了人心的坚硬和对神的拒绝，所以我们因着这样的，我们可以加深对神的荣耀的盼望。